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还是美国的星期天，是我们的旅行的第二天。我们今天从昨天所住的旅馆开了两个半小时，来到这里叫做尖顶国家公园。这个尖顶国家公园主要是有非常漂亮的野花，还有很多新奇的鸟类，而且这里有非常漂亮的山景。其实我们沿路从旅馆开过来的路上，沿路的景色真的是美不胜收，真的是深深的让我感觉到，其实只要我们去拥有我们拥有的部分就好了。我们生活在洛杉矶，其实有很多的生活的资源可以享受。每一次来到一个新地方，我总是会试图走一些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或许在地图上看起来是根本没有人烟的地方，但是在美国基本上一般设施都还做得不错，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会有很大的惊喜。像今天我们在整个路上真的是停了好几次，几乎是一个美景接着一个美景，我都觉得在沿路上所经过的这些路段，甚至是比在公园里面都还要更漂亮。赛斯在教我们什么是快乐的原理。所谓快乐的原理，其实就是能够去寻找出自己身边的美，而美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如果我们愿意用心去发现，尤其是假如我们只看自己所拥有的部分，而不要去看自己所缺乏的部分。各位应该可以听到周边有很多的鸟的叫声，有一些人或者是车子经过的声音，当然也难免会有一些风的声音。因为我是坐在尖顶国家公园的停车场，虽然昨天我说过了，我的电脑的充电器忘了带来，不过我有另外一台旧的电脑，而这一台旧的电脑录下来的音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想就大家将就将就吧。很奇怪的就是昨天我看我的新的电脑其实还有一半的电源，可是今天要使用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电了，所以我只好用旧电脑前充使用了。我们就在公园录个二三十分钟，了胜于无了。谈起我这个新电脑，其实说来也奇怪，在当时我是根本不需要买电脑，但是在将近两年前我最后一次离开台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我就觉得应该去买一台电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买回来之后也觉得那个电脑买回来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到的地方。可是又怎么知道到后来，我这一年来几乎天天都在用这一台新电脑。这一台新电脑其实还蛮给力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忘了带充电器的时候，它还是会让我录个一个小时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假如你知道原委，就是因为我必须要在做这一年的录音，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奇妙。但是如果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不知道这个奇妙，那就变成莫名其妙了。像这种爬山的事情，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爱爬山，而我现在的年纪，我没有在任何时刻是比现在更年轻的。不过我想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也没有在任何时候比你现在更年轻过。给洛杉矶朋友的一个建议，如果你要到尖顶国家公园来玩的话，不要像我们这么爱贪睡。其实我们早上六点就起来了，可是真正离开旅馆还是差不多八点的时候了。我们是明知道只要时间超过早上十点，就没有办法进入比较里面的那个停车场，那所以我们只好停在外面比较远的地方的停车场。我趁现在休息的时间来谈一下我们今天的电信漫谈，可能是第13次吧。我知道周围的环境可能会有一点吵， 有一些鸟叫声，尤其有一些风的声音，而这一台电脑的录音的效果又不是那么好。我想我们想要了解赛斯的多次元观，最主要就是要了解这是一个投射的物质世界。为什么是个投射的物质世界？赛斯也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第五度空间是一个电性的实相，而电性的实相对物质世界的投射就好比是一个卫星对地球的投射一样。在太空中，只要一颗小小的卫星就可以让地球的几十亿人利用这个卫星的投射来指出自己现在行走的路的方向。我们用的 GPS， 每个人都在用 GPS， 而为什么 GPS 能够知道我们的位置，是因为 GPS 是从天上的一个卫星来指引我们现在的地点，也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们现在的地点，所以我们就知道往哪个方向行进。所以这是一个一对多的现象。但是如果纯粹只是这样的解释的话，我们还是卡在物质的状态里头。而如果要谈到电性实相对物质实相的投射，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波粒二重性的观念。各位去试想看看，我们都知道波粒二重性，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内在或者是我们的电性实相是以波的形式而不是以粒子的形式来操作所有的一切。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只鸟很会叫？所以我停了几秒让大家听一下鸟叫声。其实我们昨天在回答网络上的朋友的问题所提到的一对多的概念或者是可能性的概念，如果用波的想法去了解的话，各位很容易了解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现象。什么是波呢？各位如果你不知道电波是用什么方式形成的话，那么各位总知道水波吧。各位你去看，如果你在湖里面丢一块石头的话，湖里面的水波是以什么方式在运作的？水波是不是往四面八方去扩散？那么对一个波形来讲的话，这个扩散的范围都是这个波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在是一个电性的波的话，所造成的粒子当然是我们自以为的身体所能够接受到的粒子，可是对波来讲的话，它是以四面八方以各种可能性各个能渗透的方向去渗透。这就是电性的世界跟物质的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常常说人有四个身体，有粒子式的身体，然后有灵体或者是叫星光体，然后说我们有心智体，最后我们有投射体。但是如果各位稍微精明一点，就会发现这里头其实大有问题。因为除了物质世界之外，根本都以波的形式在运作。那么除了身体之外，有哪一个是有身体呢？如果没有粒子的话，就根本不会有身体。所以叫灵体，那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们是不可能有灵体的，因为如果你要有物质式的粒子式的身体的话，你就不可能是处在一个波的形式或波的世界里头。在早期课一开始，真跟罗非常的有兴趣知道赛斯长的是什么样的样子，所以赛斯也试着在利用降神会的时候把他的身体的形式投射到物质的世界来，但是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真跟罗能够真正看到他的身体。可以说其实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在物质界以粒子的方式看到赛斯的身体，所以赛斯基本上是没有身体的。或者是说我们说我们有星光体，我们有灵体，其实那只是一个意识的形式而已。当我们是在做梦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我们的其他身体的时候，那其实根本就不是个身体，我们只是回到我们意识的波的形式而已。我们是以波的形式在运作我们自己，所以以波的形式来讲的话，既然没有粒子的话，各位可以想象，当然就没有真正的实质的身体。那么如果没有实质的身体，到底我们要在乎的是什么？就如同网络上的朋友所说的， 我们其实是存活在第五度空间，根本没有任何物质粒子式的身体。那么没有物质的身体，其实我们到底真的在乎的是什么？在停车场的录音环境真的不是很好，有的时候人的声音或者是车子移动的声音都会影响录音的效果，我们就看能够录到什么程度吧。而各位，如果你知道我们其实是一个电信的波的形式，那么对于我们有可能性的自己，这真的没有什么奇怪的。而且如果以波的形式去考虑我们的其他的转世的自己，或者是时空的不存在，这也就没有什么太多奇怪的事情了。那么如果要探讨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属于哪一个存有或不属于哪一个存有，我觉得这样的讨论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就如同刚才所说的水波那样，如果一个水波当它扩散的时候，任何引起的波动都属于这个水波的一部分。假如我们是这个电信频谱的一部分，那么任何属于电信频谱的一部分都是这个频谱的组织的一部分，是一个完形的一部分。也就是认真讲起来的话，我们就是那个波浪，那个意识的波浪，而那个意识的波浪是属于情感的波浪，我们是属于意义单位 emotional energy， 是属于情绪能量单位。那这个情绪能量单位是一种波形，而这样的波形事实上是一种情绪的波浪。朋友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说，那么如果我们有1000个可能性的自己，是不是这1000个可能性自己到最后都会属于内在存有的一部分，或者是说这1000可能性的自己会不会继续在以个人的方式发展下去？答案是，所有的意识形式只要它能发展，只要有可能性发展，就好像刚才说的波形一样，就会继续发展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切万有会无止无尽的继续的发展下去。当赛斯投胎成呼兰克瓦特，那么呼兰克瓦特会不会继续存在赛斯的存有当中？还有呼兰克瓦特不只有是一个呼兰克瓦特，可能有很多很多个呼兰克瓦特，这些这么多的呼兰克瓦特是怎么样组织，怎么样组合，以及怎么样变成一个人格，而这些人格是怎么样跟整个存有合并在一起。如果各位想不通这个道理，就看看自己的身体，我们从0岁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了人世间，我们的身体是用多少次的可能性去组合我们的身体，我们每一刻的身体的组合方式其实都不一样。就如同刚才我开玩笑所说的，我从来就没有比现在更老过，而事实上我永远是我自己。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整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身体的细胞是以多少次来组合过了。那么对呼兰克瓦特来讲，不管他有多少个可能性的呼兰克瓦特，基本上他们的认同都是同一个呼兰克瓦特，而所有的发展会以呼兰克瓦特的主要人格的方式去发展。那么没有必要的部分就如同我们身体的没有必要的细胞的新陈代谢一样，既然会重新的组合，重新的组织，当然也会重新赋予新的生命。以我们个人的生命形式去了解，我们在每一刻其实都有不同的自己，虽然这些不同的自己可是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不要说一个个人在一段时间有很多不同的自己的形式，不论是身体的形式，我们不断的在变化。记得20年前我是那么样的年轻，我身材是那么的好，而我现在可能年纪是比较大了。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去组织一个叫茶叔的身体，对我来讲，我是不是可以用不同时间的自己来表现我自己？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如果我要显示给我的孩子们或者是朋友们看的时候，我会以各种他们喜欢我的方式来显示我自己。各位一定看过超灵七号，超灵七号想要用什么方式来显现给其他人看的时候，只要他有过的生命经验，他都可以拿来显现出来。所以以这个来说明的话，那么我们虽然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而这些可能性自己都是我们的波形的一部分的显示。 以赛斯来讲，大家也知道赛斯曾经投胎当一条狗，那么这条狗也会以波形或者是以情感的形式，如果赛斯想要变化成一条狗的时候，他在任何时刻都会记起那个波形，而以那个波形的方式来显示赛斯的特质。所以以这个方式各位去思考，像西游记孙悟空有72变，孙悟空为什么能够有72变，是因为他能记起这要变化的各种形式的动物，这种动物的波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组合。假如你知道怎么去组合这个波形的话，你当然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曾经经过的这些波形的记忆重新拿出来，就会显示这些波形的状态。如果各位在梦中遇见你已经过世的已故的亲人的话，你所看到的他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他离开人世间的那个样子。所以显然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如果以波的形式来考虑的话，我们如果愿意用任何曾经经过的波形来显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显示。所以曾经经过、曾经拥有过、曾经尝试过的才是我们能够变化的资源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用很多很多的生生世世来转世。而各位你知道吗，就算现在这一刻在我们的体内仍然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各个转世的人格，甚至未来的人格也在我们的身体之内，他们是以波的形式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这个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假如有一天离开人世间，只是我们没有再重新投胎到物质世界而已，可是我们是在舞台的背后，我们仍然存在，以及我们仍然在分享着在人世间的这些继续转世、继续投胎转世的其他我们的自己的经验，而做更多的融合。就如同我昨天提到，我们知道那些猫跟狗他们是没有存有的，那么这些猫跟狗他们没有存有，可是他们的资料、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技巧为什么仍然能够记住、仍然能够继续演化下去？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如同如果你有一个大的自己，而这个大的自己就如同是一个完形，而这个完形会记住所有你曾经经过的所有的转世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必须要透过转世，必须要透过可能性自己，必须要透过对等自己跟平行的自己来组合自己前习图的完形。那么前习图的完形才是真正的主要的核心内容。对我们来讲，我们因为有粒子的概念，我们以一个身体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难了解什么叫前习图。前习图就是一个整体的完形的电信组合，在这样的电信组合，因为它是呈现一个频谱状态，呈现一个波形状态，所以一个完形图，一个真正的我们自己内在的那个完形图，我们可以以各种面貌来呈现。就如同赛斯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常在讲说我们。为什么他要说我们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由各个不同的人格所组织而成的，甚至包括富兰克瓦特，所有可能的富兰克瓦特的经验也都是在前习图里头。那么聪明的你一定知道，如果你要青春永驻，如果你要永远是18岁，如果你的皮肤要永远的美白的话，那你只要记住那个时候的年纪的皮肤状态，那个时候的年纪你的所有的身体的状态，假如你记得住那个时候的波形状态的话，那么你就永远青春永驻了。如果各位了解波形跟粒子之间的不同，那么其实就学会了孙悟空的72变了。依照道瑞的说法，他们根本不识别我们长得是什么样的样子，道瑞在识别我们是以波形的方式在识别我们。那么如果我们要青春永驻，是不是我们的内在会允许我们永远不动、永远青春永驻？主要还是涉及到我们的内在是不是会产生干涉的现象。所以如果有朋友在问那些可能性的自己是不是仍然能够继续发展，其实真正的发展是以 整体的方式来发展，就如同一只小猫跟小狗，它会以整个猫的完形来做自己的迁徙图，以这个迁徙图来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赛斯会说我们而不会说我，这也就是为什么假如你们看圣经的话，圣经的上帝永远会说我们而不会说我。对真或者是对罗来讲的话，罗不是在耶克海边有一个自己吗？真不是在耶克海边也有一个自己吗？这些自己是不是会随着真的成长而消失，或者是这些个人会继续的再继续演化下去？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其实这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是一个整个坡形的发展。对有身体的我们来讲的话，似乎任何的事情都牵涉到利益，所有的一切包括连发展也似乎牵涉到利益，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坡形的发展而已。所以各位一定记得心经的说法，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只有我们以粒子的形式在思考，或者是以物质的现象在思考，我们才会牵涉到利益，牵涉到发展，牵涉到未来，牵涉到怎么改善我们自己。但是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个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坡形的宇宙。如果各位真的了解是一个坡形的宇宙，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赛斯会以这么多的不同人格，以镶嵌拼图的方式来组合他自己，而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格是看起来还像个样子的人格。这也是我昨天在提到的，假如你出生为什么样的人格特质的话，你如果真的想要改变你的自己，跟你觉得你要如何去变成的自己，这里头有多少是牵涉到我们个人的利益、个人的看法、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好跟坏的问题。我们所存在的进步其实是以粒子的思维方式在思考的，如果是以波的形式，它是一个完整的，是有黑跟白的，是有正面跟反面的。如同老子道德经所讲的，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所以如果是有无相生的话，最容易了解的一种状况就是它是一个坡形的解释方式。为什么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为什么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因为它是一个坡形的状态，而不是一个粒子状态。我们不可能把一个坡形的状态定为一个粒子的状态，一个自认为是最好的那个方式把它定下来而不会移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周易易经在谈的一定是一个恍惚循环的坡形的自强不息的状态。而如果我们以粒子的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想要进步，想要求得更好的利益，那假如我们要求得更好的利益而使用的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坡形状态的话，我们又怎么去造成这样的粒子的状态呢？网络上的朋友说，请教茶叔，所谓时空不存在，是因为意识或灵魂的本质是无处不在的。这个答案当然是嘛，我们的意识跟灵魂根本不以粒子的方式存在，是以波形的方式存在的话，就如同我们的收音机的波度，请问收音机的波度会存在哪里呢？只要说得到，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说得到这个波度。一样的，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存有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话，当然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存有是无处不在的，辐射在这个宇宙之间。还有一个不错的比喻，就是以网络来形容，假如一个网络是建构在这个地球的上方，不管你是在地球的哪一端，你送出去的知识跟经验是可以抵达到这个物质空间的任何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在存有跟灵魂是以波形的方式存在，以波形以电信的角度去思考，它就是无处不在的，它们会存在任何的时间跟空间，也永远都会存在。这位朋友继续说，那么焦点人格感觉活在线性的时空里，感觉有身体有身份，这是大脑所编造的幻觉吗？ 不见得是大脑所编造的幻觉，而是我们的大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觉察到以粒子为主体的自己。我们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去捕捉波形的能量，我们没有办法去解译波形的身体状况。就如同你有一台 AM 的收音机，你当然收不到 FM 的信息，那么如果你有一个 FM 的收音机的话，你也收不到 AM 的信息，除非这一台收音机是具有 AM 跟 FM 两个不同频率的特质，所以你才能够收到这两个频道的声音以及节目。而我们现在真的是纯粹以波形的方式在考虑事情以及想事情，所以我们会把自己的身体想成身体之外，我们也会把灵体想成灵体，想成心智体或想成投射体。那前面已经说过了，根本就没有灵体，根本就没有心智体或投射体，这只不过是意识的波度而已，是一个波形状态而已。这位朋友继续说，灵魂以所设计的包裹以电信的方式储存在潜意识里，而后转移成物质的实相，这些包裹无以计量的多，所投射的地方是各种可能性，但焦点人格固着于自我的意识，并只交集在某个特定的实相，且以为只有一个单独的人格，真正的自己是处在那五维广大的正在投射与感知的灵魂，而灵魂能量是不受时空所限制的。这位朋友说得很好，我们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因为我们的灵魂跟存有的确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这里这位朋友继续说，佛教所说的不生不灭的自信，就是赛斯或许多灵修学派所说的本体或超灵或者是存有。当然如果以波形的角度来思考，这位朋友所说的当然是蛮接近的。这位朋友继续说，如此上受之一切万有或神，这些全部都是电磁性的，是意识能量，是思想情绪感受觉性，或说白一点就是由衷的情感吗？我觉得你说的蛮正确的啊。只要我们的思考方式不要落入一个粒子的方式的话，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底什么是可能性的实相，到底什么是一个电性的实相。这位朋友继续说，因此查叔说保持一个宏跨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总体意识的各个阶层完全是相连的，没有一些实相与另外一个实相是分开的，灵魂所投射与感知的所有面向共同组成一个完形意识，这些都同时存在当下。如果把次元实相想成是一个电信的网路，那么我们的内在就是一个庞大的电子计算机，每时每刻都在收集评估修正旧资料，重新组装并发展出新资料，这就是所谓的全息图。而这个全息图是活生生以变动的，总是朝向整体一致的方向进行。我们这位朋友的领悟力非常强，对电信的实相的描述也真的蛮符合刚才所说的内容，可见这位朋友的身心里的学习也非常能够切入重点。当然这是完全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也给各位一个参考。那么今天因为我们还是在公园里面玩，所以我在公园里面录音，虽然有阵阵的微风吹过来，感觉到蛮舒服的，可惜对我们的录音有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先到这里为止。其他朋友的问题以及刚才这位朋友还有问我的其他问题，我想我们还是回洛杉矶之后我们再来仔细的讨论。对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125节有关于电信的间距问题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接下来继续讨论，然后我们会谈到一一单位，从504节到506节我们就会结束我们的电信漫谈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的讨论内容就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 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